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所以，我们不用理会对方是怎么样的人，值不值得我对他好，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重点。我们所要做的，只是对神的命令抱着顺服的态度。我们之所以对他好，不是因为对方是谁，而是因为我行在神的旨意中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相信很多基督徒都熟悉圣经所说的要爱邻舍的教导，或者是爱人如己的命令，但未必很多人都明白这诫命实际所要求的到底是什么。要流露真正的爱，是始于态度的改变以及行为的改变，并且要把自己投资在别人的生命中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透过耶稣的生平和我们来分享如何去正确的对待别人，到底我们该怎样实践圣经的命令，并把这个重要的原则活出来呢？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要是我问你，人生是什么呢？你能够用一个词儿来回答这个问题吗？到底人生是什么呢？其实，人生就是一切关系的总和。人生所包括的，竟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关系，家庭的、朋友的、同事间的，我们跟自己的关系，跟陌生人的关系，以及跟神的关系。原来人生就是一切关系的总和，是我们跟许多人建立的关系的内容。要是把关系从我们的人生中抽出，那就只剩下什么呢？那就只能剩下物质，剩下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。人生如果没有了关系，就像只有一个空壳那样，了无意义。要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能够在人生里享受吗？那完全不能的。因此，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不能不正视，不能不珍惜，也不能不去了解，因为它影响着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，能够决定我们生活的快乐与否、健康与否、平安与否。关系是很基本的，每一个人都有，无论在我们的家庭里，在我们的工作上，在我们跟儿女的相处上，在人生各方面的活动中，都离不开关系。所以关系是很基本、很重要的。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也非常重视关系这件事。我们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所给我们的教导，那是他在登山宝训的教训中所提到的，可以说是我们人一切关系的基础，或者说是一切良好关系的基础。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一节经文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也许会在很多场合中引述，但是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应用和实践吗？那又是另外一回事，是两个不同的话题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懂得引述，我们只会背诵，我们只晓得它的含义以及这句话到底有多好，但是我们不一定就是一个行真理的人，因为实践又是另外一个范畴，是截然不同的事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从第七节开始，主耶稣先谈到祷告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 叩门就给他开门。然后主耶稣讲到天父怎样乐意应允人所求的，成全人心中所渴望的。当主耶稣讲完祷告这个课题之后，他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他这样说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他说的既简单又直接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相信我们都曾经听过牧师在台上讲过这篇信息，又或者我们曾经思考过，但是我们实行有多少呢？又或者我们是否真的完全明白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的含义呢？我们渴望得到别人怎样的对待，那么我们就先得那样去对待他们。很明显的，当我们环顾四周围的时候，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这个样子，这并不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表现。这就是为什么家庭里常常闹出悲剧，人跟人之间常常有摩擦，即使最亲近的人，我们跟他相处，跟自己的父母、跟弟兄姐妹、跟孩子们相处，都有很大的困难，都不懂得该怎么样处理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到主耶稣说这句话的含义，更没有积极的去实践。我们会说，我们要把耶稣这句话作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，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空想而已，只是一个理想，因为我们并没有付出代价去实行。到底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实行，在生活各方面中把它表现出来呢？也许很多人都会问，要是我对人好，像我希望人对我那样的好，但是对方却不是这样对待我，那怎么办呢？事实上，这是常有的事，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只是照着主所吩咐的去做，其他的我们不必负责。每一个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都应该是跟从主做主门徒的人，我们都应该服从主的命令和吩咐，而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正是主众多命令的其中一个。虽然这个命令是很简单，但却不容易实行，而这个命令又是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。我们可以只在口里谈论，但不去行出来，然而我们却会因为没有实践主所吩咐的而蒙受损失，因为我们没有待别人好像我们希望别人待我们那样。让我们重新来思想主的这个命令，去揣摩以及了解其中的意义，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，我们该怎么样去实行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并不是一个建议，也不是一个选择，而是一个命令，而这个命令正好反映出神对人的心意，反映出神对人的看法，反映出神渴望看见人跟人之间怎么样相处。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，人都是环绕着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三角生活，这三角是什么呢？就是我、我的以及我自己。换句话说，人都是以自我作为中心，想到的就是我的，想到的就是我自己，是很自私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环绕着自己，以自己做主。结果我们拥有很多，但却表现得好像一无所有那样，因为我们还不认识什么是足够。其实人心是没有足够这个意识的，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拥有足够的金钱、足够的物质、足够的权力、足够的地位或者别的。不但如此，当人把物质和身外的这些需要无限量的扩充之后，他将会以这些取代生命中最重要而且是唯一能够让他满足的关系。其实即使人拥有这一切，但如果没有一种能让他满足的爱的关系，他依然是若有所失的。生命并不在乎物质，而是关系的结合， 我们跟自己的关系，我们跟父神的关系，我们跟耶稣基督，我们跟圣灵的关系，以及我们跟朋友、跟家人、跟同事的关系。到底我们今天拥有些什么关系呢？耶稣在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们这样的教导：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到底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？也许很多人都会误解了其中的意思，他们会说，我从来不伤害人，我也从来不欺骗人，我也不去奴役别人，我不做这些，我不做那些，我不剥削人。但这都不是主耶稣所关注的。问题不是在于我们不做些什么。许多没有信耶稣的人，许多对耶稣基督一无所知的人，也许他也不偷，他也不抢，他也不犯奸淫，他也不欺骗人，有很多事情他都不做，因为他觉得通不过自己的良心，他感到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然而，弟兄姐妹，这并不是主耶稣要教导的。主耶稣不是要我们为自己没有做过什么而夸口，而觉得自己挺不错的。主耶稣乃是指出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先要怎么样去对待人。到底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呢？想想看，你希望获得怎么样的对待，然后你将心比心，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，那就是主耶稣所要求的了。主耶稣没有强调不可以做什么，他根本没有提到任何事情，因为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情况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应。而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呢？我们要依循的原则就是，我们希望对方怎么样对待我，我们就怎么样去对待别人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但是也不容易做到。其实简单说来，就是将心比心，把自己跟对方的角色互换一下，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，看看自己在对方的处境当中渴望获得怎么样的对待，然后自己呢，就用那样的对待去对待别人。所以情况如果倒转过来，我们都觉得满意的话，那我们所做的就是对的了。我想最好的方法，也是最具体的方法，就是我们可以拿出一张纸，把我们渴望获得的对待具体的把它列出来。到底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待我呢？我们对这方面有什么期待呢？不要只在脑海中浮现一些概念，而是把它具体的写出来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从来没有想过，那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机会。你是否希望别人忠于你？是否希望别人信任你？是否希望别人关心你、包容你、讨你的欢心、对你真诚、以你为乐呢？你是否希望对方为你祷告？是否希望对方很在意你？总之，要是你所希望的情况是这样的话，你就一一的把它写下来。我们可以把对朋友的期望写下来，作为你的朋友，你希望他们怎么样对待你。而另外一张呢，就是写陌生人的。如果对方是陌生人，你希望一个陌生人怎么待你，你才会感到舒服呢？也许我们很难凭空去想象，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有一些原则和渴望，到了情况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应对了。比方说，如果有人在言语上重伤了你，让你感到很难受，让你感到很受伤，让你感到很气愤，可是如果你用同样的情况去对待别人，你用言语去伤害了对方，其实你是知道对方的感受的，因为你也曾经受过同样的对待，而这些感受是你不希望再有的，因为你会感到很气愤、很难过。那就说，你不能再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，因为你曾经在同样的情况底下受过伤害。你既然不希望再受伤害，那你就不要去伤害人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做妻子的做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，他尝试了炒两个新的菜，也尽了他所能的去做。当他坐在餐桌前的时候，略带微笑，等待着丈夫做出回应和评语。 要是丈夫一边吃一边皱起眉头，放下碗筷说，你到底在煮什么？你想这是个好的回应吗？是适当的态度吗？绝对不是。因为换个角色来说，如果是做丈夫的在煮菜，花了好大的心思在一顿饭菜上，他总不希望得到这样的对待吧。其实任何事情，只要我们稍作思考，把自己带入对方的立场和角色，站在对方的立场，想想自己到底希望获得怎么样的回应，然后照着自己所希望受的态度去做，这就保证不会出错了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互相伤害了对方，因为不懂得怎么样回应，而让对方产生误会和变得情绪低落。多少时候情况之所以弄僵了，是因为大家都没有为对方设想。我很难告诉你什么样的情况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，圣经也不是具体的一样一样的述说出来，因为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，都有它特别的地方。但是很重要的原则就是，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，你也要怎么样去待人。一旦你知道了自己的感受会是怎么样，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待对方了。要记得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，我们愿意人怎么样待我们，我们也要怎么样去待人。主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在世上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。我们活着是要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力，是要对他们有帮助，以及使他们得着益处的。那我们就要仔细的去想，到底我该怎么样生活呢？要知道盐是有防腐的作用以及医治的功能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世上的盐，真的发挥到盐的功效，那么我们的存在是应该使周围的人获得正面的好处的。光也是如此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周围的人至少应该感受到世界光明一些，感到人性温暖一些，感到人的光芒，感到温暖，感到鼓舞。当我们将心比心，以自己所渴望得到的对待去待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赢得了他们的注意。不管对方是谁，不管他们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不好，多么的冷漠，只要我们持守自己的原则，依照主耶稣的教训去行，对方必然会察觉和感受到。虽然他可能口里依然不承认，在态度上依然表现得很恶劣很刚硬，又或者依然是满口批评，说一些很难听的话，但是他的内心深处不能不感受到我们的不一样，他的生命不能不受到冲击，他不能不受到影响，因为我们的做法真的跟一般人大不一样。这就是基督徒的见证了。属神的人所发出的影响力，就是在这些微小的事情上，在日常的对待上。要是每个弟兄姐妹你都能够顾到别人的感受，都能够照着你自己渴望得到的对待去待你身边的人，这个世界将会有所不同。虽然世人未必能够明白我们，因为世人的行为标准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世人会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会先发制人，会加倍报复。世人会知道你有怎样的行动，就比你快一步去控制你和占上风，完全不顾及你的感受。只要我得到好处，那就是我的真理。因此，基督徒活在这样的世代中，我们要持守主耶稣的教训，要把生命之道彰显出来，把爱心流露在人间，别人必然会感受和察觉得到。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充满贪心、自私自利、凡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里，个人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大前提，少有先为别人的好处着想的，大家都只是顾着自己。我们如果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自问，到底我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呢？然后以那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，而不是理会别人怎么待我。不管别人将会怎么待我，我不用在意，我所关心的就是我希望别人怎么待我，我就把那种感受先带给对方，那就是我们该做的事了。不过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，知道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 除非我们有从上头而来的帮助，有圣灵所加的能力，除非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，依赖神去做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凭着自己是绝对做不来的。每一个人里边都有肉体，都有败坏的性情，基督徒也不例外。要是有人得罪你，你里边的反应马上就是愤怒。比方说，有人指出你的错，你及时的反应就是为自己辩护。到底这是必须的吗？这绝对不是绝对必须，或者是唯一的反应。其实你也可以说，谢谢你这样提醒我，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的反应。当然我晓得，这样做绝对不容易。别人现在他针对你，故意挑剔你，找你的麻烦，而你反而回过头来谢谢他的提醒，这怎么能做到呢？这要靠着神所加添的能力去做。然而这样的态度，这样的应对，会让对方不知所措，因为这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，也是一般人不会这么做的。然而我们若照着主的教训去做，我们就要学习这么做。也许你会说，耶稣的教训是好的，要是每个人都这么做，世界将会美好些，人跟人的关系也将会更加和谐。可是这似乎只是个理想罢了，实行起来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做到吧。不错，除非人已经和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，不然的话没有人能做到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对付肉体自然的反应，去对付败坏的性情。除非耶稣基督进入那个人的心中，而那个人又愿意奉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他就可以从神那里获得能力，靠着圣灵加给他的力量，他就能做到。只有耶稣进到我们生命中，只有神的爱和能力浇灌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才能真正爱人，才能够饶恕人，才能够有力量事事为他人设想，才能够真正把好处带给别人。我们有主的生命，有圣灵所加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够谦卑待人，才能够真诚待人。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对待他身边的人，满有恩典，满有怜悯，满有真理，满有诚实。他留给我们有美好的榜样，我们若是领受他的能力，我们若是效法他的样式，我们必定能做到。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对方需要什么，我们内心渴望些什么，以及我们能够用同样的态度去对他们。只有神能够加添我们力量，而只有我们跟主建立了关系，我们才能够获得他所赐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第八节。马太福音十章第八节经文记载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请我们留意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主耶稣把所有的好处，连同他自己宝贵的性命，都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我们领受了之后，是应该白白的把所得的给出去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在这里主耶稣又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那就说，我们所给出去的，坐在人身上的，终有一天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。也许有人问了，我今天把我渴望得到的对待去待别人，对方真的会以同样的态度对我吗？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不能保证。然而有一样我确知，我深信的，就是神在天上必然查看。他知道我们所存的动机，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所善待的那人，他未必回过头来对我好。然而神可能差遣另外一些人来善待我，来弥补我所缺乏的， 或者说给我回报。总之，我们一切坐在主身上的，或者说为了爱主，为了实践主的命令而做的一切事，主必然纪念，他在暗中查看，他必然报答我们。神必定不会忘记那些爱他、顺服他命令的人。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为主所付出的，必然获得神的奖赏和报偿，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，我们不用理会对方是怎么样的人，值不值得我对他好，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重点。我们所要做的，只是对神的命令抱着顺服的态度。我们之所以对他好，不是因为对方是谁，而是因为我行在神的旨意中，我才愿意这样对待他。至于一切后果，神自然会负责，他会公平的处理，给我们当得的奖赏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经文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人种下什么，他所收成的必然是什么，这是大自然的规律，在人的事情上也是如此，并且我们所收的要比我们种下的来得多，这是神所定的律，结果必然如此。我们把自己所渴望的对待去对待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是对的，神会喜悦和赞赏。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神的爱要充满我们的心，给我们有从上头来的力量，叫我们不是看后果怎么样才去做，而是为了爱主，为了讨主喜悦而做。神会为我们负上一切的责任，也会因为我们对他的顺服而厚厚的赏赐给我们。因此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谨记神的话，我们谨记主的教训和吩咐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2章记载了耶稣和一个律法师的谈话，其中主耶稣讲到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我们的人生应该由爱去主导。马太福音22章36节到40节经文说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如何彼此相待，我们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您能说您对身边的人有真正的爱和关怀吗？但愿我们都诚实地省察自己，并且立志遵着主的命令去行，真的待别人如同待自己一样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